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注重学历和知识的时代，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聪明人。你是否知道圣经也非常注重智慧呢？整本圣经的用意就是要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今天的讲道信息里，梁牧牧师将会透过圣经的箴言来向我们讲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我们又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如何成为有智慧的人》。
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里看到，神是非常乐意要与人同在的，这是神创造人的原意，这是神向你的美好旨意，神要与你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他降卑自己，忍受十字架的凌辱和痛苦，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能够得到神与我们同住，这是多么宝贝，多么重要。有了神的同在，你就有了一切，没有神的同在，你所有的一切也算不得什么。我这几句话不单是向基督徒说的，更是向每一位非基督徒说的。你尝试想一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老实说，神有与你同在吗？不论你在家里，在你上班的时候，在路上，或者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有神与你同在吗？如果你不敢说，那么你还没有得着神为你预备的福气，你还没有得着神与你同在。所以我说，虽然这是多么宝贝的应许，又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得着这个福气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没有很多的目标，我自己的目标也是我带领教会的目标，就是要得着神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这个福气真是谈何容易呢？为了开通神与人之间的路，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人想要与神同在的话，岂不是一样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只有那些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同在。不肯背十字架的人，是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的，这是没有任何例外的。能够得到神同在的人，每一个都在背负十字架上有经验的。所以你可以问自己的心，特别是你是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今天的这个问题首先是针对你而发的，然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个问题转问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每个星期都经验到神是与你同住、与你同在的，那么我肯定你也不需要告诉我，我也知道你是懂得背十字架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不熟悉背十字架的话，你也不用告诉我，你过去的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 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我不管你信了耶稣多久，如果你不熟悉背十字架，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也不懂得神与你同在的福乐。这是一个不变的属灵定律。在上一次的讲道信息里，我们从腓立比书里看到如何能够得着神与我们同在的途径，就是透过祷告、思考圣经的话，并且去遵行。这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三合一的途径，祷告、思想圣经、遵行神的话，这三件事缺一不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衡量自己在什么程度上已经得着了神与你同在。或者有些人会说，我参加教会这么久了，我肯定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神与我同在，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算是一个基督徒呢？那么按照上一次的讲道信息，也是腓立比书四章所给我们的尺度，你可以问一问自己，在你的信仰生活里，祷告、思考圣经、明白后遵行，你有这样做吗？在什么程度上你做了，你就在什么程度上有神与你同在。在什么程度上你缺乏了祷告，即使你懂得思考圣经，或者你只读经，但是你却忽略了遵行，我不需要问你，人家也不需要问你，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的，也是没有神同在的基督徒，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人也不可以说，我特别喜欢学习祷告，这个教会真好，带领教会的同工这么强调祷告，那么我回家后就拼命地学祷告，每天都学祷告。对不起，这个途径是一个三合一的途径，你光祷告不读圣经，或者你不遵行神的话，你是不会经历到神的同在。请大家记住，这是一个不变的属灵规律。你也不能够说，我喜欢祷告，也喜欢研究圣经，甚至还带领人查经。让我告诉你，这一切是不能够证明些什么。如果你上个星期没有把你所读的圣经的话遵行出来，我不需要问你，我也肯定知道上个星期你是没有经历神的同在。你也不能够说，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光会讲不会做的人，所以我很忙的去传福音、去探访和关心别人。你这样想其实是在骗自己，你光有热心去干，却不祷告和思想神的话，你不可能有神与你同在。祷告、思考圣经、遵行神的话是三合一的途径，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跟大家有系统的去查考和思想圣经里箴言这一卷书。我们会从第一章开始，圣经是厚厚的一本天书，一共有66卷书，属于旧约的部分有39卷，属于新约的有27卷，39加27就是66卷。箴言这卷书是在圣经的中央位置，在诗篇的后面，传道书的前面。箴言一共有31章，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到箴言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七节。箴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七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 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这卷书的书名正是来自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又是谁呢？所罗门是公元前961年至922年间以色列的一个君王，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中国历史的西周时期，还没有进入春秋战国。所罗门是一个君王，他的父亲比他的名气更响亮。他的父亲是以色列最有名的一个王，名叫大卫。所罗门就是这位有名的君王的儿子。从圣经的其他书卷，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以色列一个非常特别的君王，他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君王，他以出众的智慧见称。圣经记载说，他的父亲大卫王把王位交给他后，他觉得他的百姓这么多，他又年轻，于是他向神祈求，求神帮助他得着智慧，好让他能够治理好他的百姓。他向神求的不是很多东西，他对神说，你所给我的百姓这么多，求神你赐给我智慧，好让我能够判断是非，凭公正去治理国家。神非常喜欢他这个祷告，所以在人类历史里，所罗门王成为了智慧的象征。所罗门就是智慧者，他也是一代贤君的形象。他的国家当时又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经过他的父亲大卫经营了40年之后，以色列国已经奠下了根基。他的父亲大卫王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他征服了周围的国家，最后终于把国家安顿下来。40年之后，所罗门所统治的以色列国家是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是处于一种已经得着巩固、非常稳定、非常富裕和强盛的状态中。因为国家已经巩固了，已经稳定了，当时的以色列国跟别的国家也有非常密切的和睦和邦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罗门所统治的时代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很重视敬拜耶和华的建设，很看重圣殿的侍奉。所罗门非常关心祭司应该怎么办，怎样献祭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第二个特征就是以色列国当时因为稳定、经济繁荣的缘故，也开始发展文学和文艺。所以其中所罗门王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包括他自己和别的国家的智者的言语都收集起来，集成书。箴言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使我想起自己的国家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多年之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已经有了基本的巩固安定。在过去几年，国家的领导有很多向外的外交活动，这个情况也很像当时所罗门王的年代。但是正如当时的以色列国一样，每一个国家的领导都需要有一个治国之道，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那么治国之道是什么呢？在箴言里头有很详细的去告诉我们。谈到这卷书的书名，其实严格来说，箴言也不光是所罗门智慧的言语，也包括了其他智者的金科玉律。比如说在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所�罗门王的箴言。第十章第一节和第25章第一节也再次的提到，这是所罗门王的箴言。但是到了30章第一节和31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还有其他两位的智者，一个叫雅古尔，另外一个是利木伊勒王。 所以严格来说，箴言不光是所罗门王一个人的智慧言语，而是几个智者的言语。总的来说，箴言这卷书是怎么样的一卷书呢？它是智慧者的言语。这些箴言被归纳在圣经里面，成为圣经的一部分，是神警戒规劝世人的言语，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所写的。箴言第一章第二到第六节又告诉我们箴言这卷书的用意和目的。第二节的上半句告诉我们，这本箴言是要留给后人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请大家特别留意晓得这两个字，晓得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不是指一些理性的理解，而是指一个人的亲身体会和经历，是指一个人亲身体会过经历过，所以他能够明白，他心灵里有所得着。箴言的目的是要帮助你和我体会智慧，但是这个目的并没有停在这里。他说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训诲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头，要得着智慧，永远是跟圣经的教训分不开的。你不要妄想离开了圣经的训诲还可以得着做人的智慧。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概念是有点陌生，但是对犹太民族来说，他们明白得智慧跟圣经的话是永远分不开的。你休想绕过圣经的教导去追求智慧。所以所罗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箴言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晓得智慧，而晓得智慧的途径就是透过训诲，就是指圣经的话语。正因为如此，第二节的下半节就接着说分辨通达的言语。这里所指的通达的言语就是指圣经的话，而第六节又说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第二节所说的训诲和通达的言语，以及第六节所说的箴言、比喻、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都是指圣经的话，特别是箴言里面的内容。所以箴言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但是途径就是通过圣经的教导，特别是箴言里头的话。但是箴言所说的智慧跟你和我所理解的智慧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我第一篇的信息里，我曾经提过关于智商，就是 IQ 这一回事。我谈过智商的问题，也谈过情商，就是 EQ 的问题。当世人谈起智慧的时候，他们就是谈起智商，就是你有多少的学问，你有多聪明，你有多能干，你读书的成绩有多好，你拥有什么样的学位，你办事的能力有多强等等，这就是世人所指的智慧。但是箴言所说的智慧不是这一种，箴言所说的智慧是指做人处事的智慧，是关乎到我们如何做人，怎样生活，如何处事的学问，是很实际的，是关乎生命的学问。箴言所谈论的智慧不是纯学术或者纯理性的，怪不得箴言第一章第三节说到使人处事领受智慧。所以箴言所关心的不是你聪不聪明或者你的学历高不高，这些都是智商的问题，是智力的问题。圣经所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智商有多高，圣经更关心的是我们会不会做人，懂不懂得处事。 这些都是关乎生命和生活的问题。所以第三节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学问本身是好的，做人需要有聪明智慧，但是也需要仁义、公平和正直的训诲。如果你明白到这一点，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希伯来的文化里，智慧不是指人的 IQ， 智慧是跟一个人为人正不正直、办事公不公平有关的，这跟我们的 IQ 绝对没有关系。所以我再次的强调，圣经里面的智慧是关乎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生命的素质和品德。说到这里，我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第四节。第四节里头谈到有两种人，这里说到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而第五节又说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计谋。请大家注意第四节说的愚人和少年人，还有第五节所说的智慧人和聪明人。很明显的，第四和第五节把人类分成了两大类，一种是愚人，另外一种就是智慧人。看来愚笨的人跟少年人是同义词，因为智慧人和聪明人也是同类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愚人也就是所说的少年人，智慧人也就是所说的聪明人。大家是否留意到愚笨的人有些什么特征呢？第四节说到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一个愚笨的人所缺乏的是灵明，箴言里面的智慧能够使他得着灵明。大家肯定会问，什么是灵明呢？我们手上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似乎没有什么帮助。其实这里的愚人是指一个性格比较急躁，处事为人比较无知、比较天真，一个非常幼稚的人。这种人在处事为人上经常会犯错，但是他自己却一点也不敏感，他感应不到事情的问题和严重。因为缺乏了这种的感应，他想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想去他就去，他想来他就来。这就好像今天很多的广告都在鼓吹我们想做什么便做什么。这种人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愚笨的人。让我们一起翻到箴言21章第五节。箴言21章第五节说，因群筹划的助致风雨，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这里又再次的谈到两种人，有一种人性情是很急躁，办起事来也很急躁，而另外一种人很看重计划，在他所行的任何事之前，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计划，他不着急，他会好好考虑清楚才开口，他会仔细计划好才去执行。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愚笨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愚笨的人是没有节约的，他所需要的是灵明。其实这就是新约圣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每一个基督徒处事为人必须要灵巧。当我们回到箴言第一章的开头，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经要使人晓得的智慧是关乎做人生活处事的智慧。圣经所关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我们的学问和智力。接下来让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二到第七节。因为第二节的第一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卷书的目的是要使读者 得着智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把我们得智慧的路向途径告诉了我们。我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几个字，第一个字就是晓得，这个字出现在第二节的上半节。第二个字是分辨，这个字出现在第二节的下半节。第三个字是领受，出现在第三节。第四个字是明白，出现在第六节。这几个字是非常的重要，是得智慧的钥匙。透过这几个字，我们可以看出得智慧是有一定的途径的。要得到箴言里所说的智慧，我们是必须回到圣经的话语里头。真正关乎生命的智慧是离不开圣经的，但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已经发觉到圣经里面的话很多都是非常难明白的。听了我上一篇的讲道信息后，我的房东对我说，我没有想到把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可以看出这么多宝贵的信息来。我自己在家里读圣经，读来读去总是读不明白。我对他说，读圣经比较理想的是有人为你讲解，好让你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已经看到圣经的话是箴言，是比喻，是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圣经的话语一点都不容易明白的，所以得着智慧的第一步就是需要晓得。正如第二节所说，我们也需要能够分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所以得智慧的途径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白圣经的话。但是这是谈何容易呢？当我们明白之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第二个步骤就是第三节所说的领受智慧，意思是说，当你明白之后，你就得领受它，接受它。单单明白圣经的话是没有益处的，除非我们肯进一步领受圣经的教导。所以领受就是得智慧的第二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已经在教会里听到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一定读过或者听过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你看，我们又谈比喻了，因为箴言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和谜语。在主耶稣所讲的众多的比喻当中，第一个基础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撒种的比喻。这个撒种的比喻被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头，可想而知，这个比喻是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他采用了农夫撒种的图画来比喻神透过他的仆人讲道，把智慧的言语撒出去，好让听到的人能够得着智慧，得着生命。所以在比喻里头，总之就是代表了神的话语。当神的话撒出去之后，种子就会落在不同的地方，有些落在路旁并没有长起来，有些种子落在前途里，因为没有根所以长不大，有些落在荆棘堆里，虽然长起来了，但是最后是不能够结果。另外一些是落在好土里，最后就结出许多果子来，有些结果100倍，有些结果60倍，有些30倍。在这个重要的撒种的比喻里头，主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听到能得生命的关键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3章23节。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3章23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里告诉我们，人听了道之后能够结果，能够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们不但听到，他们也能够明白。你说这个太简单了，这有什么困难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节。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节是马太福音13章23节的平行经文。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必须很全面的查究，才能够得出完整和准确的结论。如果你仔细读撒种的比喻，你就会看到主耶稣很微妙的把人听到的生命的两个步骤透过这个比喻道出来。马太福音13章23节说到，人听到明白后就会结果，而马可福音第4章20节又告诉我们，人听到领受后就能够结果子。请大家也翻到路加福音第8章15节，路加福音第8章15节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刚才两处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听到能结果的关键是，第一要明白，第二就是要领受。而路加福音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结果子的关键就是要能够持守。所以第三个关键就是持守。如果我们将这三处关于撒种的比喻的平行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人如果想从神的话语中得着智慧，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白神的话，跟着我们还需要领受神的话，就是将神的道接受在我们的心里。领受的意思就是按照我们所明白的去行，当然这还是不足够的，我们还需要持之以恒，继续每一天按照神的话去生活。所以明白、领受和持守，就是一个人听到能够得着智慧和生命的关键。这样看来，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所讲的三个步骤，正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箴言第一章所说的道理。刚才我们读箴言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已经看见有两个步骤了吗？第二节说到，你们需要晓得，你需要分辨和明白圣经的比喻和谜语。第三节又说，你需要领受，就是领受你所明白的道理。这正是主耶稣所强调的，只不过主耶稣还加上了第三点，就是你还需要持守，你需要持之以恒的去行。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跟大家说过，我反对的事情不是很多，而其中一件我所反对的，就是当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把真理说得太过简单，把圣经里的道理给调稀了，把信仰的问题谈得过分的简单，就会误导听到的人，使听的人得不着圣经所要赐给他们的智慧。得智慧好像生命一样，最少有三个步骤，缺一不可。让我们再回到箴言的第一章，我们从箴言的第一章第一节里已经看见了这卷书的名字，而在第二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箴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得着做人的智慧。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要得着箴言里面的智慧，起码有三个步骤。第一，就是要明白，你必须先要听得明白箴言里面的话。第二，就是要领受你所明白的。第三，就是要持守你所领受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 第一章第七节。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第七节上半节所说的知识，其实就是下半节所指的智慧和训诲。知识、智慧与训诲是三个相近的词，都是说同一件事。第七节是说，你想要得着智慧吗？那么你就得敬畏耶和华，因为得着智慧的开端就是敬畏耶和华。这样看来，我刚才所说的得智慧的三个步骤，我必须要修正一下了。刚才的三个步骤，第一就是明白，第二就是领受，第三就是持守。现在看来，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提醒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比刚才的三个是更先决的，因为第七节说到智慧的开端。今天的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得着智慧之前，我们必须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没有这种正确的态度，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明白和分辨，更不用说什么领受和遵行，我们也不可能持之以恒。如果一个人用不正确的态度去听道的话，他连开端都还没有呢。这样看来，我要修正一下我刚才所说过的话。得智慧不是三个步骤，而是四个步骤。第一就是，你和我必须要有敬畏耶和华的态度。第二步才是听到、思考和明白箴言里面的内容。第三就是，听明白之后就要领受并且去实行。第四就是要持之以恒。为什么我们的态度是这么重要呢？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一个听到或者读圣经的人，如果他只是表面上很客气的听和读，但是心里头却是藐视圣经所说的话，那么他是不可能从圣经里得到任何的益处，神是不会向这样的人显现的。到底什么是敬畏神呢？什么样的态度才算是敬畏神呢？敬畏神最起码就像第七节的下半节所说的，不藐视圣经的话。正如箴言所说的，愚人藐视智慧的训诲，这就是敬畏神最起码的一个条件。让我们翻到诗篇111篇第十节。诗篇第111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们读圣经必须要读得其法，同样的道理，解释圣经也必须讲解得正确。如果我们想要准确地理解第一句圣经的话，我们必须要以圣经来比较圣经，我们必须透过很多圣经的其他经文来支持、来证实，这样我们才能够确定一句圣经的意思。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诗篇111章的第十节第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跟着又说，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如果我们将这两句的圣经平行的去比较，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来，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那些听了神的命令之后就去行的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听到这里，你认为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人呢？你觉得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你会说，牧师啊，我想我大概也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吧，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不怕神的人。你不要忘记，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已经在教会里受了洗，我参加教会已经很多年了，我每个星期都来听道，我也领圣餐，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啊。我猜我应该是属于敬畏神的人。真的吗？圣经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是否敬畏神呢？诗篇111篇的第十节不是说了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遵行他命令的人。敬畏神不是在乎你参加教会多少年，也不是在乎你是否已经受了洗，也不在乎你读了多少圣经，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是一个遵行他命令的人。你是一个遵行他命令的人吗？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今天我们从箴言里看到智慧的重要。圣经所说的智慧绝对不是世人所追求的学问或者理性的知识。圣经所说的智慧是一种处世为人的智慧，是一种生命的素质。圣经的目的就是要透过神的话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也正是我们查考箴言的目的。我们从箴言和撒种的比喻里已经明白到，要得着箴言里所说的智慧，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没有这种正确的态度，我们是不可能从神和他的话语中得到任何的东西。我们必须对神和他的话语起码有一份的尊敬。当我们有这种正确的心态时，神才会乐意地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话语。当我们明白神的话之后，我们也必须要领受我们所明白的，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每天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最后，我们还要持守我们已经领受的道理，我们要忠心的、持久的去遵行圣经的话，这样我们就会得着智慧，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去荣耀神。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如何成为有智慧的人》。听完了信息后，让我们不要再羡慕世界上短暂的学问和知识，让我们一起追求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智慧。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生命的箴言》信息系列的第四讲。